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过了一个新年了，希望大家的智慧又增长，不只是岁数，智慧都一天一天在增长。好，我们的这一个如来藏之研究呢，已经进入到第七章的第三节。那这第七章第三节谈的主题是真谛所传的如来藏说。那他导师为什么会在特别谈到真谛？因为在他所翻译的典籍当中呢，他有这一种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内容，那导师在这一章就专门花了五个用了一个五个主题来描述他有哪一些在思想上独到之处，独到之处。那上星期我们已经开始谈第三节的内容，也谈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将如来藏学与瑜伽学糅合在439页，大家都有这一个讲义嘛，都有跟得到了，那这整段呢，导师用了几个例子来证明，第一个呢就是如来藏学引进瑜伽学的例子，就是佛性论的显体分，有没有？在439页的显体分，它里面谈到了三因，对不对？三因其实是来自于瑜伽学的三持，这是第一个，就是如来藏的教学引进瑜伽的教学，这是第一个，再来440页，440页就是在证明这件事情了，三因讲完就换瑜伽师地论的三持，内容都一模一样，内容都一模一样。然后再来就是441页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明如来藏名义呢，用三种藏，色藏、隐覆藏、所色藏、隐覆藏还有能色藏，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导师谈到其中的所摄藏、能摄藏与这一个宝性论的如来藏义是一致的，但是呢，这隐覆藏却不一致。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一个是借用摄大圣论里面的，或者说瑜伽学，这是第二个例子啊，就是这解释如来藏的名义呢，有三种藏，所摄藏、隐覆藏还有能摄藏。这三个里面，一跟三跟宝性论的法身遍满，还有佛种性真实有都一致，唯有这个隐覆藏跟真如差别没办法配起来，导师就去探究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内容是从这一个瑜伽学借来的，所以他这一个佛性论虽顺了宝性论的教学，但是又没有完全一致。这个是第二个例子，就是引进瑜伽学的一个例子。那这整段一直都在说明，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隐覆藏呢，就与这个阿赖耶有三种特质， 名为常事，常就是这个藏起来的藏，它叫做阿赖耶识，又这个意义呢，就是名为常事啊，常事。好，那这里面是哪一种常跟隐覆常一致呢？就是这一个，在我们看到443页，第一行不是阿赖耶识有色常为因性，色常为果性，色常为自我性嘛，对不对？隐覆常就是色常为自我性。这一个意涵这个相当啊、哦、所以在443页第三行导师说，隐覆常与执常是富有共同性的啊、哦、大家可以吗？这个色常为自我性，就是执常意啊、哦、执是执着的执，常就是隐藏的藏，所以执藏指的就是色藏为自我，大家可以写一下，大家应该都有写了。好，这个是上星期最后的地方，我们谈到最后的地方，所以导师基本上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说明三因三佛性这一个采用了瑜伽师地论的教学，第二个呢，如来藏的三种含义呢，这个所摄藏、隐覆藏跟能摄藏呢，其中隐覆藏是阿赖耶识三种藏的执藏意，哦，就这两个例子，嗯，所以应该都很清楚了啦，哈、哦。老师这整段都在讲这一件事情，那这边要跟大家稍微再更正，因为上星期有讲错、哦、因为现在有录影回去看，就对错也就知道了啦、哦、导师在这个442页有引了这一个四大圣论的文，阿赖耶也就是常的意思呢，有没有这个引文谈到一切有生杂然品法与此色常为果性，也就是杂然法跟阿赖耶是两个的关系呢，杂然法是果，因为它是阿赖耶是种子所生，可以吗？然后又此事与彼色常为因性、哦、这个此事还是阿赖耶识啦、哦、阿赖耶识在这个色常的关系中呢，它是因、哦、杂然法在色常的关系中它是果、哦、因为是阿赖耶种子是所生的嘛、哦、那此事就是这个阿赖耶与这个比色常的关系当中，它是因，说明阿赖耶识。好，所以一个是所色常，一个是能色常。那或诸有情色常此事为自我，那这是所谓的执常意。色常就是这个色常就是执着了，它都是用色常这一个字来解说嘛，但是在这一边的色常是执着的概念，执着的概念。唯识学的典籍有时候不好懂的地方就在这边，因为同一个字在不同文脉它意思要稍微改变，但是玄奘大师的这个翻译他重视的是一致性，每一个字只能一种翻译法，就从头到尾就叫一致性。这个确实在现在翻译也有做这样的一种规定，就是同一个字 最好就是用同样的英文或是中文来翻、哦、然后如果有文意上不同再加注解说明、哦、这个是现代翻译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方式、啊哦、就是英文叫 consistency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哦、好，所以在443页呢，其实第一段不会太难，就是他就是引进他在如来藏的教学当中引进的瑜伽学、哦、就是这样子、哦、好，所以在这个结论的地方导师就说呢，这个从佛性论的显体分可以明确看出真谛以瑜伽学所说去解说彼覆充实如来藏学，这边都是如来藏的教典，然后引进瑜伽学的教授，所以这一句话，这个结语是很精准的，含摄前面所说了哈。那瑜伽学所说哪些内容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三种色常当中的隐覆常，还有三因三佛性。有没有？这是瑜伽学所说的，然后真理把它纳进来、哦、而在无着世亲论呢，如色大圣论释中，处处引如来藏说，这个是后面 的地方啊。这个前面从导师的这一个举证来说，他都是在谈佛性论嘛。佛性论里面的内容引进了瑜伽学、哦、那这边导师是这一个成，就是归纳前面所说，要开展后面下一个主题的啦、哦、那色大圣论释中也处处引入如来藏，谁引入如来藏？真谛、哦、真谛、嗯、这是比对意义而可以明白的。所以导师这边就进一步说，真谛所传述的这个瑜伽唯识学呢，要把握这一个特色、哦、才能得出正确的见解。如以为真谛所传代表唯识古学，导师说那就有一点误会了，然后因为他不一定是代表唯识古学，他有时候他的说法跟古唯识是一致，但是他不是所有的啦、哦、所有的特别的地方跟宣传不一样的都是古学，不是，很多情况都是因为他引进了如来藏的教学才产生这种差异性、哦、好，那这个是关于第一个主题，就是他引进了，就是如来藏学与瑜伽学的柔合、哦、好，再来就是第二个主题，在443页刮胡二，这边导师所立的主题是阿离耶识通二分、哦，这段有点复杂了，我们尽量把它讲清楚、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真谛所译的无着色大圣论引阿毗达摩大圣经，这个引阿毗达摩大圣经是色大圣论里面所引的，这每个译本都是如此啊、哦，这个不是真谛的翻译才引阿毗达摩大圣经、哦、这边可能在行文当中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啊、哦、这阿毗达摩大圣经呢是色大圣论里面所引述的，那里面有一个偈叫此界无始时啊、哦，此界无始时， 然后这边好像没有引出来了哦，哎呦，直接无始时在脚注的这一个29哦，大家可以看一下，直接无始时一切法依止，若有诸道有，即有得涅槃哦，有点难懂了哈。哦，我看这下面一个译文啊，诸法依常而住，就是阿赖耶识而住了，一切种子是，它就是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这个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偈颂，对不起啊。有没有其他？我们看到这一个角注22了啊，我这边有写一个。Notes 就 compare 角注22哈，有时候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好，因为写一个 CF 了哈 ，CF 是 compare 角注22，就是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有诸去即涅槃证的，也就是依止阿赖耶呢，才会有诸去的流转跟涅槃证的，就是所依呀。要不然你怎么样去连贯有情这一期生命到下一期生命，怎么去连贯？需要透过阿赖耶啊，依阿赖耶去净化它，就得解脱啊。生死流转或是得解脱，都是在阿赖耶上面动手脚啊，不就是要去对依着阿赖耶来安立了啊，就是你要亲近它就得解脱。啊，如果没有清净它，就不断的生死流转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此界无始时讲的就是这一个意思啊。这个若就是或有诸道的存在了啊。现在看起来，我们来解一下，这个不太好懂。若就是或者啊。或有诸道有，就是有种种的这一个诸趣啊，对不对？即有得涅槃啊，就是有诸道跟有得涅槃啊，有诸道的存在，有得涅槃的情况啊，可以吗？涅槃就不谈有或没有了啦啊，因为。涅槃已经得解脱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了，就是四大圣论引的阿毗达摩大圣经的这个偈呢，证明什么呢？阿赖耶识的体啊，然后又引这个诸法依常住偈呢，说明。名为阿赖耶的理由啊，也就是阿赖耶的一个体，就是一切，就是它是一切法的这个因呐啊，无始时此界无始时，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义，它是作为一切法所依止的一个法啊。好，再来导师说引证了二偈之后呢，然后说这是真谛的翻译了，一切有生不净法品于中隐藏为果，这一段呢，其实大家写一下，这一段就是跟442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切有生杂然贫乏于此色常为果性故，有没有？这两个是同样的内容。442页是玄奘大师的翻译，这边呢是这个真谛三藏的翻译啊，所以一模一样的啦，就不是一模一样，就是意思是一致的啦，啊，就是这个。一切不净法不净贫法呢，它相对于阿赖耶来说是果，因为它是阿赖耶所生的， 那此事呢，相对于诸法来说，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有生不净贫乏啊，那它是因啊，此事相对于它来说呢，啊，这些法，那它就是因，阿赖耶识就是因啊。然后诸事，复是诸众生常此事中啊，有取我相故，名阿赖耶识啊。那意思就是，设常此事为自我了啊。这一句话就是比对行愿大师的翻译，导师认为是一致的了啊。好，大家做个记号，就是这一段。内容就是四四二的这一段四大圣论的内容。四四二是玄奘大师的译，四四三是真谛三藏的翻译。好，导师最后说呢，这段论文与隋唐译本是一致的，导师认为没有什么不一样，意思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就是果报种子阿赖耶识为依止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啊，所以阿赖耶识它是果报识，它也是种子识啊，种子识重于这种生现行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升起种种的烦恼啊，这些新的活动等等。那果报是重于这一种，就是前生后生的一个关联性啊。一手就是果报，就是一手啊。那一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一时而熟，一种就是一类而熟啊。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一手就是果报啊。好。再来我们看到444页啊。444页要进入这个精彩的片段。好，然老师用一个转折语气啊。前面都没什么不一样啊，好，后面就老师说，在诚意的色大圣论释中呢，增入了初记的解说，初记就是此戒无始时那一个寄送啊，有没有？在443页，色大圣论引阿毗达摩大圣经两个寄送，第一个是此戒无始时，证明他的体啊，阿赖耶识的体；第一个是引诸法依常住寄，说明为什么名为阿赖耶的理由。那初记指的就是此戒无始时那一个记啊，可以吗？好，那就是别的译本都没有，但是在真谛的译本就对初记的解说呢，有下面这样的一段文字啊。那在真谛的译本里面有此。即此阿赖耶识，这个此就是在解释此戒无始时的那个此，可以吗？啊，此戒无始时那个此就是阿赖耶识。那戒呢，以解为性，这个解这个就是一个很令人困扰的语词了哈。大家稍微写一下，导师在不同的时期呢，用了一些不一样的语词啊，在这一本书，它是用解脱性，以解脱为性啊，解脱性啊。但在晚年呢，它改变了啊，它这个解就是觉性、知解、知觉。在后面，导师有提出。这个解有二种可能的解读了、啊、但是在 如来藏师研究他当时在写的时候，他从文里面，他觉得真谛应该不会这个，用背叛有一点重了、就是违反瑜伽的这一个教学的这一种核心。他认为，导师认为真谛不会做这种事情啊、但是导师在晚年呢，也就在看到其他的这一些跟真谛同样从湖南那边来到汉地的这一些翻译如来藏教典的这一些经呢，发现这个解还真的是觉的一个意思啊，他不能违背，就是说这个客观的证据啦啊，他们是同一个这一种所谓的翻译集团的啦，虽然有前后期啊，但是他们导师认为，相信他们用解这一个字是基于同样一个概念，就是知觉这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解导师在这本书他认为是解脱性。解脱性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真如性啊。但是他晚期在《永光集》里面的一篇文章当中呢，他又翻供啊，就觉得说这个解还是觉的意思比较正确了啊。那觉就不是真如性了，那就是智性啊，就是智慧的啦啊。导师说跟起信论的本觉的意义相近了，或是他有用一个比较精准的语词，我们再看一下他怎么说哦。应该在前面的角注里面有哦。在439页角注的最后有个暗语，有没有？他说这一个可说与大圣起信论阿里也是有觉意不觉恶意大致相近，导师也不敢说是相同，他只能说大致了，然后又是相近，所以导师他也不是很肯定。因为什么？因为所能够理解的这一个文字呢，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不能用过度的去推论啊。所以导师晚年他就比较用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来表达他的想法啊。他早期应可能就是这个以这一种说法师他必须要去让听众相信啊，所以他会用一个比较满的话来说明，因为你如果有点犹豫，下面人就可能也开始也觉得是真的吗？哈，所以早期大概导师的性格比较像是说法师的性格，然后就是会把一些推论呢的这个结论用比较满的。比较有自信的语词来表达，那晚年他就比较用一种比较谨慎的保守的一个文字来表达他的想法，但是他的立场是清楚的，他倾向什么，但是他也保留，他还是没办法很百分之百肯定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导师的这一个著作有这些变化了。好，所以以解为性呢，这个性是本质了，它的本质就是解脱性或是觉。那如果解脱性指的是真如，那如果是觉性呢，那就是这个如来智慧啊，如来功德之类的了。好，那此界有五义，后面又说此界有五义，五义把它圈起来啊。这个五义，导师就在下面一行就讲，这个五义呢， 其实是引《圣曼经》的一个说法，而给予一一的解说，这是如来藏唯一指说。所以这个阿赖耶就是这个界，这个阿赖耶是界呢，导师认为用这五蕴来解说呢，那已经是这种如来藏为一指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四大圣论是唯识的教典，但是呢，在这一段解说里面引进了如来藏的教学，有没有？这也是进一步的说明这个真谛的思想，就是结合如来藏跟唯识的。在如来藏教学结合唯识，在如来藏在唯识的教学又结合如来藏，反正他有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好，这样阿赖耶是有二分，哪二分呢？第一个就是这个语就是给予的意思了，给予杂染法相互作为因果的这个果报种子性，就是这个阿赖耶是跟杂染法它是互为因果。什么意思呢？阿赖耶是它能够升起杂染法，对不对？假设以升起这个心心所法来说，那在升起的时候呢，这些活动的这些心心所法又会熏回一个新的种子到阿赖耶里面去，所以新的种子就是现行的这一些杂染法所熏的结果，可以吗？所以就互为因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与不净的这个杂染法互为因果，那杂染的种子生杂染法，那杂染法又熏回杂染的种子，这是一个杂染的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呢，就是清净的解性，解性是清净的。此界无始时的界呢，在这个四大圣论里面的说明提到，它就是因义，是一切法所依持的。这个因有很多种因，有声因，也有依止因，可以吗？依止某某法而能够成立，那个被依止那个也就是一种因。什么意思？比如说某某人靠着努力而得到今天的成就，成就是果，对不对？那什么是因？努力，因为他靠着努力嘛，所以一切法依着阿赖耶然后能够安立，那这一个阿赖耶就是他的一种因，戒就是因义。好，再来导师先抛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之后呢，接着导师要解说，就是这一种依止的概念呢，在印度有两类的两个系统的一个教学。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导师的文。燕导师在这个瓜湖 A 这一段，这个是印度北方阿赖耶识唯一的一个系统。好，在这段导师提到，在大乘佛法当中呢，有二类不同的所依说。第一个就是阿赖耶识唯一，第二个就是瓜湖 B 这一段如来藏唯一，所以二种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这二种。好，那导师首先接下来就是第一种，如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说，心 为一切种子所随依止性，所随依附依止性，体能直受意手所摄阿赖耶识。什么意思？这一段话我们在前面也看过了，对不对？那这一段话其实在福言或者是跟学界的一些学者呢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读法。导师这个读法呢，第一个他得到古德注释的这个支持，古德的注释呢是支持这样的断句了。那第二个呢也可以受到范本的支持，所以这两就导致这样的句逗呢，它可以得到圆满的支持了。那另外有不一样的一个句逗呢，它或许在范文的理解上可以说得通，但是义理上能不能说得通就不知道，因为古德在注释的时候，另外一种断句是一切种子所随，这边就逗号了，依止性所随，逗就是结尾语都是所随啊，是另外一种句逗，然后依附依止性体能，只是后面都一样的。好，这是另外一种断句了。那基本上个人是赞同导师这样的一个断句，理由就是古德的注释支持这样的断句，范本的这个理解也可以支持这样的断句，所以它是最理想的。那刚才那种断句古德的解释没有这样断法的，从他的这个整个语词来注释的时候没有这样被断开的一个情况。好，那在这一个呢，就是主词是阿赖耶识，心就是阿赖耶识了。那它有几个特质呢？第一个，它是一切种子所随，然后作为一切种子的一切法的依止了。这是第一个特性。第二个呢，它是这一个清净，为清净种子所随而依附于它这样的一个情的一个特性。那它本身呢又有这一个执受性，然后又是一手的类别，所以它有这个四种特质，一切种子所随依止，然后清净种子所随依附依止，然后它是本质呢是能够直受就是直取了，然后意手所它又是意手所摄，所以它有四个特质。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不是莫那在直取吗？在早期的阿赖耶识它还是有，阿赖耶识在摄大圣论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陀那识，阿陀那就是直取的意思了，也就是这个身体跟这个赖耶呢同安为，这一个我们现在为什么能够这个活蹦乱跳，因为有阿赖耶识来支持着我们这个根身，说阿赖耶识离开的时候根身会败坏的，懂意思吗？所以它也有那种直受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好，所以导师后面就解说，有漏的杂染种就是一切种子，它是作为一切有漏杂染种，为一切的杂染种有漏杂染种所随啊， 是跟种子还是有不一样的哦。阿赖耶识是一味的，种子是差别的哦。所以这个唯识他就是困扰就在这个地方哦。他有同有不同哦。但是你这个离开这些种子，你也没办法去描述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它就是由种子所组成的，叫种子识哦。好，那依附的无漏清净种都以阿赖耶识为依止，他们都依止于阿赖耶识哦。所以阿赖耶识它是被一切种子所随，也被它所依止哦。那也被一切清净种所随，所随就是辗转相续啊哦，懂意思吗？然后也被清净种所依止，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这边所说，有漏的杂染种，还有无漏清净种，它是依附的，都以这一个阿赖耶识，也就是心为依止。好，意熟一切种，是意熟所摄，然后含藏一切种子的阿赖耶识呢，为一切法的依止，是瑜伽学系的根本立场。瑜伽学不认为如来藏能够作为依止了。瑜伽学的如来藏是什么概念？真如。真如就是智慧所体悟的真理，它不是，它不能作为依止了。好，因为它没办法生灭。好，那导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是兴起于印度北方的这一种阿赖耶识唯一的教学哦。再来第二个，还有就是像《圣曼经》《不整不减经》等这一类的经呢，是这一个是主张，这个说就是主张如来藏为一，止而有生死涅槃。这是兴起于印度南方的如来藏为依止说啊。好，那再来导师就是说，这二者的基本立场是不同的。那成为释论，曾给予解说，基本立场不同，一个就是指涉的内容不一样，一个是阿赖耶识它会生灭的，对不对？一个是如来藏，是含藏无量无边佛功德，本来具足而且是不生灭的，这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阿赖耶识基本上是一种杂染的状态，要清净，要从法界闻熏习等法界等流闻熏习的种子而生出这种清净种，对不对？所以是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教学或是想法。那导师这边说，成唯识论呢，曾给予这两种依止提出一种说明。他怎么来看这两种教学呢？第一种叫做持种依，就是阿赖耶识唯一的，也就是本事。大家写一下，它是会生灭的，基本上是杂染的了。那当然它也可以持清净种，所以由此能持染净法种，持就是摄持了。这一个杂染法依止依于阿赖耶识，清净种是依附于阿赖耶识。为什么用依附？因为它不是阿赖耶识同类的东西，阿赖耶识杂染的，对不对？清净是清，这法界等流闻熏习是清净，属于清净这一类的，它性质不一样。好，那个语就是给予，给予染净法具为所依，这个为就是作为，给予这两种法呢作为这个依止。那圣道能够转，当圣道 升，这个转就是升起了，当升到升起的时候呢，它会令舍然，然后得净，这是第一种，以本事阿赖耶作为一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啊，这个是成为世论里面的说明。第二种叫做迷雾一啊，此种一还有迷雾一，迷雾一就是如来藏啊，为真如，那它就是不生灭的咯啊。由此能作迷雾根本，什么意思？没有不了解真如的时候就是迷嘛，能够了明白看到真如的时候就是悟了啊，都是一，你看不到它就是迷，看到它就是悟，就叫迷悟一了。以能不能见真如作为一个关键啊，由此能作迷悟根本，诸然净法依之得生。圣道生令舍然得净啊，这就是成为圣人就简单的对这两种依止做这样的一个区别跟描述了哈。好，再来我们看到445页，老师说这二大系呢，也就是阿赖耶识为依止跟如来藏为依止，这两大系思的这种思想体系是不同的啊。哪一些不同？一个是会生灭，对不对？一个是不生灭的。就以这个依的这一个本质来说了，就是不同的。而真谛在果报种子的这个阿赖耶之外呢，又别立了解性阿赖耶，老师认为就是综合这二大系。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了，然后这边有一个角，这个 notes， 这个解性离也到底生灭还不生灭呢？你如果要不生灭才是综合这二大系，对不对？那如果解性离也它只是就是杂染转成清净的话，这还是唯识本身的一个说法，是吗？或者是说这个唯识也有本性住种，所以导师认为真谛加进这个解性离也，就是在做出沟通两系的一个动作了，懂意思吗？这导师的一个理解。要不然为什么真谛三藏突然会多出这一些内容？好，再来导师就接着说，虽然真谛三藏多了这一些其他译本所没有的东西，但这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老师要为他做一个辩解了。他说不是真谛的自出书籍啊，自出书就自己创了一个新的东西啊，而是说是多少有依据的啊。那这边就举宋义的《楞伽经》，这个宋义是这个刘宋啊，刘宋大家知道，可能香港的法友可能还知道啊。就是南北朝有一个宋齐梁陈的宋，对不对啊？他的皇帝姓刘，一般我们叫刘宋啊。那到唐代之后又有一个宋啊，皇室姓赵，我们一般称为赵宋啊。所以这边是刘宋啊，蛮早的。刘宋这个所翻译的《楞伽经》，处处说如来藏常是心啊， 好，那如果导师拿这个来比对的话呢，如来藏大家写一下，它是不生灭的。那常识呢，也是阿赖耶，它是生灭。也就是说，楞伽经它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了。那怎么合呢？如来藏是真相，这个阿赖耶是业相。假设我们想象有一个水晶球是清净的、透明的，对不对？外面包着这一个肮脏的布啊，这整个布包着水晶球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阿赖耶啊，可以吗？啊，那就是阿赖耶，就是整个布再加上水晶球这整个状态啊。那如果把布去除之后，剩下那个叫什么？如来藏，可以吗？啊，那外面那个布是什么东西呢？烦恼，烦恼了哈，烦恼包着这个如来藏的整个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哈。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哈，以前我们都一直搞不清楚。那这就是慢慢在读导师的书啊，哈，有在学院也开这个专题，读其他的文章，就越读就越清楚了，哈，基本上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楞伽经，这种教学的这个语词呢，就是将如来藏与常识统一起来的一个教学了。所以这到底导师举这个楞伽经要来比拟阿赖耶有果报种子离也跟解性离也，它是完全等同嘛？如果完全等同，解性离也就是如来藏了。那如果从前面导师的这个引文，这个解性离也，它有五义啊，就是如来藏唯一的嘛，似乎这个解性，导师觉得真谛三藏是有把它当作如来藏来处理，或是以这一个解性这个语词来引进如来藏的这一个教学了，这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就是说导致这样的一个表达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他没有讲清楚，那意思就是要我们去参一参。好，那这一个既然要参一参，要给大家时间，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啊，大家下课一下参一参了哈。那下面我们继续谈这个本是有二分这样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两种说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哈，这个看到后面才知道，原来有这种，就是二者有这样的不一样了哈。那待会我们会先把答案先跟大家讲，才不会看得不傻傻啊。导师就是讲，然后最后答案才知道他前面在讲什么，因为太多东西了啊，一个一个接一个啊，环环相扣，到底哪一个是重点？每一点都是重点。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